立生时期是陈留高阳人，他喜欢读书，家境贫寒落魄，没有谋生的职业，只好做里巷看门的小吏。但县中的贤士豪强都不敢一使他，县里人都称他为狂生。等到陈胜、项梁等人起兵，各路将领攻占土地，经过高阳的有几十人。厉生听说这些将领都气量狭小，喜好繁琐礼节，刚愎自用，不能听取宏大的言论，于是便深深隐藏起来。后来听说沛公带兵攻占地盘，来到陈留郊外，沛公部下的一名骑兵恰好是厉生同乡的孩子，沛公时常询问县里的贤士豪杰。骑兵回家，厉生见到他后说，我听说沛公傲慢而轻视人，但多有远大的谋略，这真是我愿意追随的人，只是没有人替我引荐。你如果见到沛公，就对他说，我家乡有位厉生，60多岁，身高8尺，人们都称他为狂生，但他自己说我不是狂生。骑兵说，沛公不喜欢儒生，客人中戴着儒生帽子来的，沛公总是摘下他们的帽子在里面小便，和人说话常常破口大骂，不能用儒生的道理去游说他。厉生说，你只管照我说的去说。骑兵便从容地按照厉生嘱咐的话告诉了沛公。沛公来到高阳的驿馆，派人召见厉生。厉生到了，进去拜见，沛公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洗脚，就这样接见厉生。厉生进去只是做了个长揖而没有跪拜，说，您是想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，还是想率领诸侯攻破秦朝呢？沛公骂道，你个没见识的儒生，天下人受秦朝之苦已经很久了，所以诸侯们相继攻打秦朝，怎么说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？厉生说，如果真要聚集徒众联合义兵去讨伐无道的秦朝，就不该这样傲慢地接见长者。于是沛公停止洗脚，起身整理好衣服，请厉生坐上座，向他道歉。厉生于是谈论起六国合纵连横时的形势。沛公很高兴，赏赐厉生食物，问道，计策将如何制定？厉生说，您从乌合之众中起兵，收拢散乱的士兵不满10000人，想凭此直接进攻强大的秦朝，这就是所谓去探虎口啊。陈留是天下的要冲，四通八达的地方，现在城里又积存了很多粮食。我和陈留县令关系很好，请让我出使去说服他，让他归顺您。如果他不听，您就发兵攻打他，我做内应。于是沛公派厉生出发，自己带兵跟随，于是降服了陈留，封厉基为广野君。厉生又向沛公推荐他的弟弟厉商，让他带领几千人跟随沛公向西南攻占地盘。厉生常常作为说客出使诸侯之间。汉三年秋天，项羽攻打汉军，攻下了荥阳，汉军退守巩县、洛阳。楚军听说淮阴侯韩信攻破了赵国，彭越多次在梁地反叛，便分兵去救援。淮阴侯正向东攻打齐国，汉王多次在荥阳、成皋被困，计划打算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，驻扎在巩县、洛阳来抵御楚军。厉生于是说，我听说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人，帝王之业可以成功，不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人，帝王之业不能成功。帝王以百姓为天，而百姓以粮食为天，敖仓是天下粮食转运已久的地方，我听说那下面藏有很多粮食。楚军攻下荥阳，却不坚守敖仓，而是引兵向东，让被伐的士兵分守成皋，这是上天用来资助汉军的啊。现在楚军容易攻取，汉军反而退却，自己放弃有利时机，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。况且两雄不能并立，楚汉长久相持不下，百姓骚动不安，天下动荡，农夫放下农具，织女走下织机，天下人心还没有安定，希望您赶快再次进兵，收复荥阳，占据敖仓的粮食，堵塞成皋的险要，切断太行山的通道，扼守飞狐隘口，守住白马经度，向诸侯显示实际有利的形势，那么天下人就知道该归附谁了。如今燕国、赵国已经平定，只有齐国还没有攻下，现在田广占据着方圆千里的齐国，田间率领20万军队驻扎在历城，田氏宗族势力强大，背靠大海，凭借黄河、济水，南边靠近楚国，人多变诈，您即使派遣10000000军队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攻破他。我请求奉您的诏令去游说齐王，让他归顺汉朝， 而成为东方的藩属。皇上说好，于是听从了他的谋划，重新据守敖仓，并派厉声去游说齐王说，大王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吗？齐王说不知道。厉声说，大王如果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，那么齐国就可以保全，如果不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，那么齐国就不能保全了。齐王说，天下人心归向哪里？厉声说，归向汉王。齐王说，先生凭什么这样说？厉声说，汉王和项王合力向西攻打秦朝，约定先进入咸阳的人称王。汉王先进入咸阳，项王违背约定，不给他王位，而让他去汉中称王。项王迁徙并杀害了义帝，汉王听说了，就发动蜀汉的军队攻打三秦，出函谷关而追问义帝的下落，收集天下的军队，立诸侯的后代。攻下城池就封赏给将领，得到财物就分给士兵，和天下人同享利益，英雄豪杰贤能之士都乐意为他所用。诸侯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到来，蜀汉的粮食用船接连运下。项王有违背盟约的名声，有杀害义帝的罪过，对于别人的功劳从不记取，对于别人的罪过从不忘记。打了胜仗得不到赏赐，攻下城池得不到封赏，不是像是家族的人不能掌权，给人刻了官印拿在手里反复把玩而不肯授予，功成得到财物堆积起来而不肯赏赐，天下人背叛他，贤才怨恨他，没有人肯为他所用。所以天下的士人归向汉王，可以坐着就谋划出来。汉王从蜀汉出发，平定三秦，渡过西河之外，调动上党的军队，攻下井陉，诛杀成安军，攻破北魏，夺取32座城池。这是蚩尤那样的军队，不是人的力量，而是上天的福佑。现在汉军已经占据敖仓的粮食，堵塞成皋的险要，守住白马津渡，切断太行山的通道，扼守飞狐隘口，天下诸侯忠厚归服的就会先灭亡。大王赶快先归顺汉王，齐国的社稷就可以保全。不归顺汉王，危亡立刻就会到来。田广认为说的对，就听从了厉声，撤出了厉下的军队和战备，和厉声每天纵情饮酒。淮阴侯韩信听说厉声凭三寸不烂之舌降服了齐国70多座城池，于是连夜从平原渡口发兵袭击齐国。齐王田广听说汉军到来，以为厉声出卖了自己，就说，你能阻止汉军，我就让你活，否则我就烹杀你。厉声说，干大事不拘小节，有大德不推辞谦让，你老子不会为你改变说法。齐王于是烹杀了厉声，带兵向东逃跑。汉12年，屈州侯厉商以丞相身份带兵攻打秦部有功，高祖列举列侯功臣，思念厉义姬。厉义姬的儿子厉介多次带兵，功劳不够封侯，皇上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封厉介为高梁侯，后来改封在5岁，传承了3代。元寿元年，5岁侯厉平因假托诏令从衡山王那里骗取100斤黄金，被判处死刑，病死了，封国被废除。陆贾是楚国人，以门客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，被称为有口才的辩士，常在皇帝身边出使诸侯。到高祖时，中原刚刚平定，为他平定了南越，便在那里称王。高祖派陆贾赐给为他印信，封他为南越王。陆生到了，为他梳着锥形发髻，伸开两腿坐着接见陆生。陆生于是上前劝说他道，您本是中原人，亲戚兄弟的坟墓在真定，现在您违背天性，抛弃中原的衣冠服饰，想凭小小的越地和天子抗衡成为敌国，灾祸就要临头了。况且秦朝政治混乱，诸侯豪杰纷纷起兵，只有汉王先进入函谷关，占据咸阳。项羽违背盟约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诸侯都归属他，可以说是最强大了。然而汉王从巴蜀起兵，鞭挞天下，征服诸侯，终于诛杀项羽，消灭了他。5年之间，海内平定，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，而是上天所建立的。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，不帮助天下人诛杀暴逆，将相们想要调兵来诛杀您，天子怜悯百姓刚刚经历劳苦，所以暂且休兵，派我授予您印信，剖分符节作为凭证，互通使节。您应该到郊外迎接，面向北方称臣， 却想凭借新晋建立尚未安定的越地在这里逞强。汉朝如果真听说了，就会挖掘烧毁您祖先的坟墓，诛灭您的宗族，派一员偏将带领十万大军兵临南越，那么越人就会杀掉您投降汉朝，易如反掌罢了。于是为他猛然惊起坐直，向陆生道歉说，我住在蛮夷中时间久了，太失礼义了。于是问陆生说，我和萧何、曹参、韩信相比，谁更贤能？陆生说，大王似乎更贤能。又问，我和皇帝相比谁更贤能？陆生说，皇帝从丰沛起兵，讨伐暴秦，诛灭强楚，为天下兴利除害，继承五帝三王的功业，统辖治理中原。中原的人口以亿计，土地纵横万里，处于天下的肥沃地区，人口众多，车马繁盛，万物富足，政令统一，这是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。现在大王的人口不过几十万，都是蛮夷，生活在崎岖的山海之间，好比汉朝的一个郡，大王怎么能和汉朝相比？为他大笑着说，我不在中原起兵，所以在这里称王，如果我居住在中原，哪里就比不上汉朝呢？于是非常喜欢陆生，留下他一起饮酒几个月，说，越地没有值得交谈的人，直到您来了，让我每天听到从未听过的事情。赐给陆生一袋价值千金的财物，其他赠送也价值千金。陆生最终拜位他为南越王，让他称臣遵守汉朝的约束。回来报告，高祖非常高兴，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。陆生时常在皇帝面前称印、诗经、尚书。高帝骂他说，你老子是在马上打天下的，哪里用得着诗书？陆生说，在马上得天下，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？况且商汤、周武王用武力夺取天下，而用文治来守住天下，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。从前吴王夫差、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，秦朝一味使用刑法不加改变，终于导致灭亡。假使秦朝统一天下后施行仁义，效法先圣，陛下怎么能得到天下呢？高帝不高兴，但面有惭色，就对陆生说，你试着为我写写秦朝失去天下，我得到天下的原因是什么，以及古代国家成败的道理。陆生于是粗略地论述了国家存亡的征兆，共写了12篇。每奏上一篇，高帝没有不称赞的，左右群臣高呼万岁，称他的书为新语。孝惠帝时，吕太后掌权，想封吕氏子弟为王，害怕大臣中能言善辩的人，陆生自己估计不能争辩，就称病辞职回家。因为好治田地肥沃，可以安家。他有五个儿子，于是拿出出使南越时得到的袋中财物卖了千金，分给儿子们每人200金，让他们从事生产。陆生常常坐着4匹马拉的鞍车，带着10个歌舞弹琴的侍从，佩戴着价值百金的宝剑，对他的儿子们说，和你们约定，我到你们家，你们要供给我的人马90，尽量满足，10天换一家，我死在谁家就得到我的宝剑、车马和侍从。一年中还要到其他人家做客，一般不超过2-3次，经常见面就不新鲜了，你们不必长久的厌烦我。吕太后时期分封吕氏子弟为王，吕氏家族独揽大权，想要挟持年幼的皇帝，危害刘氏江山。右丞相陈平对此十分忧虑，但无力抗争，又担心祸患牵连到自己，常常闲居在家深思。陆生前去拜访，径直入座，而陈丞相正在深思，没有及时接见陆生。陆生说，什么事想得这么入神？陈平说，你猜我在想什么？陆生说，您位居上相，10亿3万户，可以说是富贵至极，别无所求了。然而您有忧虑，不过是担心吕氏和少主罢了。陈平说，对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陆生说，天下安定，注意丞相，天下危急，注意大将，将相协调，那么世人就会归附，世人归附，天下即使有变乱，权力也不会分散。为国家考虑，关键在您和太尉两人手中。我常想对太尉将后说，但将后和我开玩笑，不重视我的话。您为什么不和太尉交好，紧密联合呢？于是为陈平谋划了几件对付吕氏的事。陈平采纳了他的计策，便用500金为将后祝寿，并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和乐舞。太尉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。两人从此深交，吕氏的阴谋便逐渐衰败。 陈平于是将100名奴婢、50乘车马、500万钱赠给陆生作为饮食费用。陆生凭借这些在汉朝公卿间郊游，名声大振。等到诛灭吕氏、拥立孝文帝时，陆生出了不少力。孝文帝即位后，想派人出使南越，陈诚香等人便推荐陆生为太中大夫，出使南越，让为他去掉皇屋和称制的礼仪，命令他与诸侯地位相当，结果都符合文帝的旨意。这些事记载在《南越列传》中。陆生最终得以善终。平原君朱建是楚国人，曾担任淮南王秦部的丞相，因罪离职，后来又侍奉秦部。秦部想谋反时，询问平原君，平原君反对他，秦部不听而听从梁父侯，于是反叛。汉朝诛灭秦部后，听说平原君曾劝阻，并未参与谋反，得以免死。这些事记载在《秦部列传》中。平原君为人能言善辩，廉洁刚直，家住长安，行为不随波逐流，道义上不屈一逢迎。辟阳后行为不正，得到吕太后的宠幸。当时辟阳后想结交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肯见他。等到平原君母亲去世，陆生一向与平原君交好，前去吊唁。平原君家境贫寒，没有钱发丧，正在借贷丧葬用品，陆生让平原君发丧。陆生去见辟阳后，祝贺说平原君的母亲去世了。辟阳后说，平原君母亲去世，为什么祝贺我呢？陆贾说，前些日子您想结交平原君，平原君因道义不肯与您结交，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。如今他母亲去世，您如果厚礼送葬，那么他就会为您笑死了。辟阳后于是奉上百金前去送丧。列侯贵人们因为辟阳后的缘故，前去送丧的礼金总共达500金。辟阳后得宠于吕太后，有人在孝惠帝面前诋毁辟阳后，孝惠帝大怒，将他交给司法官吏，想要处死他。吕太后感到惭愧，不便说话。大臣们大多憎恨辟阳后的行为，想趁机杀了他。辟阳后情急之下，派人想见平原君。平原君推辞说，案子紧急，不敢见您。于是求见孝惠帝的宠臣洪吉如，劝说他道，您之所以得到皇帝的宠幸，天下无人不知。如今辟阳后得宠于太后，却被下狱，路上的人都说宁静谗言，想杀他。今天辟阳后被杀，明天太后含怒也会杀了您。您为什么不袒露上身替辟阳后向皇帝求情？皇帝听从您放出辟阳后，太后会非常高兴，两位主上都宠幸您，您的富贵就会加倍了。于是洪吉如非常恐惧，听从了他的计策，向皇帝进言，果然释放了辟阳后。辟阳后被囚禁时，想见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肯见他，辟阳后以为他背叛了自己，非常愤怒。等到平原君成功救出他，才大为惊讶。吕太后去世后，大臣们诛杀吕氏，辟阳后与吕氏关系极深，但最终没有被杀。谋划保全他的都是陆生和平原君的力量。孝文帝时，淮南厉王因吕氏的缘故杀了辟阳后。文帝听说辟阳后的门客平原君曾为他出谋划策，派官吏去逮捕审问。听说官吏到了门口，平原君想自杀。他的儿子和官吏都说，事情还不知道结果，为什么急着自杀？平原君说，我死了，祸患就断绝了，不会连累你们。于是自刎而死。孝文帝听说后感到惋惜，说，我本无意杀他。于是召见他的儿子，任命为中大夫。出使匈奴，单于无礼，他便大骂单于，最终死在匈奴。当初沛公率军经过陈留，厉声到军门地上鸣帖说，高阳见名利一击，私下听说沛公奔波劳苦，率兵帮助楚军讨伐不义之人，恭敬的慰劳随从，希望能见到沛公，当面陈述天下大事。使者进去通报，沛公正在洗脚，问使者说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使者回答说，相貌像个大儒，穿着儒生的衣服，戴着侧柱冠。沛公说，替我谢绝他，就说我正在处理天下大事，没空见儒生。使者出来道歉说，沛公敬谢先生，他正处理天下大事，没空见儒生。厉声瞪大眼睛，按着宝剑呵斥使者说，快去，再进去告诉沛公，我是高阳酒徒，不是儒生。使者下的名帖都掉了，跪着捡起名帖跑回去报告说，客人是天下壮士， 呵斥我，我害怕，以致掉了名帖。他说快去，再进去告诉我，你老子是高阳酒徒。沛公立刻擦干脚，拄着长矛说，请客人进来。厉声进去向沛公作揖说，您很辛苦，风餐露宿，率兵帮助楚军讨伐不义之人，您为什么不自重呢？我本想以大事相告，您却说我正处理天下大事，没空见儒生。您想兴天下大事，成天下大功，却以貌取人，恐怕会失去天下的能事。而且我估计您的智慧不如我，勇气也不如我。如果想成就天下大事却不肯见我，我私下为您感到可惜。沛公道歉说，刚才只听了先生的容貌，现在才领会先生的心意了。于是请他入座，询问夺取天下的方法。厉声说，您想成就大功，不如驻军陈留。陈留是天下的要冲，兵家必争之地，存粮有数千万石，城防非常坚固。我一向与陈留县令交好，愿意为您去说服他。如果他不听，我请求为您杀了他，攻下陈留。您率领陈留的军队，占据陈留的城池，使用那里的存粮，召集天下的军队。军队召集完成后，您横行天下，没有人能伤害您了。沛公说，谨遵您的指教。于是厉声连夜去见陈留县令，劝说道，秦朝无道，天下人都背叛他，如今您如果和天下人联合，就能成就大功。现在您独自为即将灭亡的秦朝据城坚守，我私下为您感到危险。陈留县令说，秦朝法律极其严苛，不能乱说，乱说的人会灭族，我不能答应。先生教导我的不是我的本意，希望不要再说了。厉声留下过夜，半夜时斩下陈留县令的头，翻墙出城报告沛公。沛公率军攻城，把县令的头挂在长杆上给城上的人看，说赶快投降，你们县令的头已经断了，以后投降的必定先斩首。于是陈留人见县令已死，便相继投降沛公。沛公驻扎在陈留南城门上，利用城中的兵器库，食用存粮，进出三个月，召集的军队达到数万人，于是入关攻破秦朝。太史公说，世上流传的厉声传记大多说汉王已经攻占三秦，向东攻打项籍时，率军驻扎在巩洛之间，厉声穿着如衣前去游说汉王，这是不对的。实际上在沛公未入关时，与项羽分开后到达高阳，就得到了厉声兄弟。我读陆生的《新语》十二篇，他确实是当世的辩士。至于平原君的儿子和我交好，因此能够详细论述这些事。